望。新的一年呢，是给我们有新的机会，新的盼望，新的经历。相信今年呢，大家都是相信面对前面的路，就是可能有一个曙光，即是从过去三年同三地政府呢已经宣布是开放旅游，不需要再有红码困扰或者是隔离酒店的安排等等，可以释放去香港，值得感恩赞美神。今天我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有新的转变，记得仰望神。是2022年的，是过去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转变踏入23年的。在这个年三年呢，我们有什么新的转变呢？大家需要呢，是这些新的转变呢，是仰望神，记得神的同在。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。澳门社会有转变，工作会有转变，学业有转变，今年我们的教会都会有转变。无论是人生经历什么事情的，我们要记得仰望神。以色列人在士师记是面对新的转变，可惜他面对这个新的转变是忘记神，甚至远离神。如果你跟过我们一起这个看圣经的进度呢，过去一个星期应该看士师记一章到十章。虽然上个星期我们是圣诞信息就没有跟住，咁就回去正轨，就是士师记一章到十章。如果你未跟住，你可以在士师记开始呢，就是今年继续啦，每个星期十章啊。咁所以士师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重重复复经历一个循环，远离神，拜偶像，神透过其他国家就惩罚欺负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觉得辛苦就向神呼求认罪，神兴起一个士师解决释放他脱离这个欺压，跟着以色列人得到释放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再来过，又再远离神。在士师记这个循环发生13次那么多，每一次神又兴起一个士师，所以有13个士师。简单的循环远离神，跟着认罪悔改，跟着得到神的释放，跟着重复来过。在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，是一样，神祝福我们，我们得到神的福气，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生在福之中不知福呢？是不是当是理所当然呢？于是放松自己，跟着放松自己开始疏离神，渐渐就不知不觉呢发现到，咦，又犯罪，又要再认罪悔改，是不是回到神的身边。我们应该避免就是这个循环，但我们软弱犯罪，与神疏离，认罪悔改，重新得到神的怜悯宽恕，似乎是我们一生的不停发生的经历的。过去一两个星期大家是都经历到神的保守，面对新冠病是辛苦，阳性变成阴性，都要继续仰望神。神怎样带领你脱离这个的病魔，要继续是康复之后仰望神，经历神，倚靠神。我们看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，我会读到十四节，我们会看士师记第二章，跟着看第六章，不过先看第二章第七节。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及他去世以后，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众长老还在的日子， 众人都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，在110岁的时候就死了。以色列人把他埋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以法莲山地，在加实山北面的亭拿希列。那一代的人都归到他们的列祖那里以后，有另一代的人兴起来了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是去侍奉众巴力。他们离开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，去跟从别的神，就是他们周围各族的神，敬拜他们惹耶和华发怒。他们离开了耶和华，去侍奉巴力和亚斯他洛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掠的人手中，他们就抢掠他们，他又把他们完全交在他们四围的仇敌手中，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我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我们能够一起看这个话语，求主透过这个经文，透过士师记，在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再一次向我们讲说话，特别求主给我们在新的一年是可以真的仰望主你，不要远离你，不要忘记你的恩惠，是能够是时时刻刻记得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的福气。主要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。我们先会看百姓是不仰望神的，是以色列人呢，就新的一代呢就长大呢，他不认识神，他不跟从神，不仰望神，时代有转变，百姓就渐渐远离神。我们面对时代的转变都要小心，坚持跟从神，不要远离他。有新的转变都要继续仰望神。约书亚同埋带入迦南地的长老全部死之后，新的一代就没有经历过神，他就没有见到神的神迹，所以他不认识神。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原文叫 Yada， 如果用英文写就 Y-A-D-A， Yada。 不好意思，咁佢 Yada 嘅意思唔单单系一个知识上或者一个学术上嘅认识，系包含一个亲身嘅体会，系经历到神嘅作为，好似认识一个朋友一样，系经过思考、观察同埋经历，系咁样认识。我请问你哋，你哋点样认识神呢？你咪经过深思熟虑啊，系认识圣经，系咪观察神嘅作为，系咪亲身体验到神嘅同在，系咪感受到圣灵嘅触摸，体会到神嘅能力啊？我哋需要咁样喺23年嘅时候，你可以决定认真认识神，寻求神，研究圣经，让圣灵在你心里面带领你的，可以认识神是由一个谦卑的心开始，然后向神祷告，就是仰望神带领你的脚步，求神帮助你经历神的作为。如果你经历过神的怜悯和恩典、医治和宽恕，你要记得神是给你这个奇妙的恩典，是你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神的事。那很简单，一个月前我想大部分的澳门人一听到冠状红马区就害怕，是不是？ 有恐惧。到今日九成的澳门人已经中了，那个恐惧是不是没了？是不是即是会看到神在过去 你经历了这个冠状病毒，你亲身体验之前三年就是听到是怎样，现在你亲身经历，你对他的看法的经历是不一样的。同样我们对神，我们只是听啊，是对神有一种的看法，但是当我们经历到神，真正在生命里面感受到神是不一样的，啱唔啱先？所以我哋睇到以色列人，佢就係、是、即係冇经历到神，佢唔认识神，但係佢跟住因为咁样就远离神。新嘅一代兴起係不认识神。我哋跳到第六章，睇到即係已经有几个士师喺嗰几章里面兴起，但係第六章我哋想睇另一位係看到第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。那他又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没有亲身经历到神，于是呢他行神看为恶的事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怎会知道神喜欢啲乜嘢，神唔喜欢啲乜嘢？唔知道咩叫善洁、圣洁，咩叫善，咩叫恶啊？点样分别善恶呢？如果你亲近神，你就会知道神喜欢啲乜嘢。你唔认识神，你就根本唔知嘅。嗱，如果人一般人咧，佢有呢个嘅觉得即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善恶的分别，没有绝对的，是环境伦理学嘛，就是相对论，就是从人的角度世事是没有绝对，没有绝对善，没有绝对恶。所以可以看环境，看个处境先决定。从人的角度，最恶的行为可能在某个情况，在某个环境底下是善的，最善的行为在某个环境底下是变成恶的。这个人的角度，人永远 是会维护自己嘛，觉得自己的行为对，弯曲的变拉直，但善恶的标准其实是神定的，神决定什么 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不知道什么是恶的，什么是善的。但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你是不同的。很多人跟我说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他说：哎，牧师，我以前所做的事情，我以为是理所当然，人人都是这样做的。但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发现到原来我好多行为是错的，我觉得很尴尬，原来是神不喜欢，是罪的。当你认识神之后，你发现到你和神有个关系，你体会到神是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以色列人离开了神，他不知道神当看是什么是恶的行为，于是他又一次又一次犯错。我们看第六章 第二节到第六节，米甸人的势力胜过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，就为自己的山上刮，是不是坑的月啊？月啊，刮月啊，刮洞，建营寨。每逢以色列人杀种的以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，有三种人欺压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那地的出产，直到加撒一带，他们没有留下牛羊和驴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一点养生之物，因为他们带着牲畜和帐篷上来，像蝗虫那么多， 他们内的人和骆驼无数进入境内，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在迷甸人面前落在极卑微的地步，他们就哀求耶和华。不好意思，米甸人迫害以色列人，令到他非常之痛苦。以色列人就真的觉得辛苦，就是什么食物都没有的。落到这个卑微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就终于记得起神，向神呼求，向神祷告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一样的，我们安全无日，即是平安的，觉得是不想神。当我们遇到困境痛苦的时候，就会想到神嘛。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才会反省自己的行为。可能你发病的时候，在这个冠状病毒，即是发烧的，讲不到嘢，咳啊，睡不到觉，可能你那个时候都会呼求神，我不知道。求神啊，怜悯啊，求神救命啊，是不是？我都有希望神是救我。当你脱离困境康复之后，继续仰望神，继续记得神。可能我们面对这些事应该反省自己。所以在年头的今日1月1号是一个好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反省自己过去的行为。我们有没有面对一些的逆境困难，是不是这些事是不是神容许？神容许这些事是不是要我们反省？我们有没有地方是远离过神呢？有没有地方是得罪过神呢？是不是需要是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是认罪悔改，回到神的身边呢？如果今天1月1号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停止神捍卫恶的行为，行回神喜欢的行为。我们继续看神来呼召基甸，在第6章1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来到，坐在俄弗拉一伙属于亚比尔谢族人约亚斯的橡树下。约亚斯的儿子基甸正在押酒池里打麦子，为要躲避迷甸人的抢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然对他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这个经文很搞笑的，神是呼召基甸，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。这个称呼就是真的很奇妙，因为你见到基甸做着什么，在什么的地方，他是一个压酒池打麦子。如果你熟悉农业，没有人会是压酒池打麦子的，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的，就是公开的地方的。压酒池就是低谷的地方的。咁即是话，但是经文讲明他这样做是要避开、隐藏自己，不想米甸人见到。咁就好似是一个小胆鬼，是吗？可能是，可能即从嗰个角度觉得他是没有勇气，但你都可以话他都有勇气，即想到这个计，出到压酒池去打麦子，都是有勇气，就是为自己的家庭去搵食，是吧？但是总之神是看到他是一个大力的勇士的。神是不是看到他现在的情况？但是神看到他，如果他谦卑在神面前看服给神之后，神怎样使用他那个情况？是不是看到基甸的潜伏的能力？就是因为在神的里面，神会使用他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我们不知道的。但是我们看得到，当我们仰望神，依靠神的大能，不靠自己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。 点解神会拣选基甸呢？我哋其实唔知嘅。我可以确定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就算基甸系一个细胆嘅人，或者你系一个细胆嘅人，认为自己系冇能力嘅人，如果你愿意神使用你，你在神的手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有神同在就有伟大的能力，因为是神的能力。只要你仰望神的能力，不靠自己，是靠神。基甸的经历是证明这个事实。基甸是被神呼召之后，一路看到他是依靠神，仰望神的带领，跟从神的指示下，神就是用得着他。他没有靠自己的聪明，没有靠自己的能力。在2023年的时候，你会面对什么挑战我不知道。新的一年，神要你做什么事我都不知道。但是当你依靠神的带领，仰望神与你同在，你可以在神的手里面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可能目前你觉得是细胆的，可能目前你觉得自己没有用的，但你，我鼓励你，不要看自己的限制，不要看自己的不足，反而要仰望神的作为。都不要看周围的环境，如果基甸看周围的环境，他 都不会去打麦子。但是神是呼召他。我们看神怎样跟他讲的，在6章13节，基甸回答说，唉，我的主，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会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向我们讲述的耶和华的一切奇事在哪里呢？他们曾说耶和华不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吗？现在他却抛弃了我们，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。基甸呢，他听过神的事情，他知道在以色列人的背景历史，神为他做很多伟大的事，所以他就是问，为什么你现在抛离我们，为什么你不帮我们的？他问得好，神为什么抛离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要遭遇这个困难，为什么神不继续为他做神迹？答案我们知道，因为百姓犯罪，百姓远离神，不认识神，是吧？不仰望神。我不知道基甸本身呢，是不是一路想着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一路想着神，思想着神的作为，思想着神是过去以色列人的作为，即是想着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，是不是一个很单纯 的跟神讲的对话，神为什么你抛离我们，为什么你不请教的，是不是真的对神有这个信心，相信神可以帮到他呢？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神就呼召他，是不是因为这样神就拣选他呢？其实我们不知道的。但是我们看到个事情，觉得基甸表示对神有某种的信心，知道神可以拯救我，是不是？知道神是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拯救。可能在你的情况是一样，可能你面对一些事情，或者你看圣经，见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，你看到相信神的人就会点点点，在你的经历里面你是没有经历到的。你咪会又是问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经历到圣经所讲我应该经历的事？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向神的发问的，是表示你向神仰望， 是对神有个心思 心意，就是神啊，我相信你可以拯救我，神啊，我相信你有能力，我愿意你在我生命里面做你的工作， 求你引导带领。如果基甸是这样，就不怪之神就揀了他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神怎样答他，好有趣、哦。十四节，耶和华转向基甸对他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吧，我不是差派了你吗？基甸对他说，我主啊，我凭着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？看啊，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的，我在我父家家庭父家是最年轻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因为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像击打一人一样。神冇同基甸解答呢个复杂嘅神学嘅问题，点解神唔请教？神冇同佢讨论呢个问题，反而神同基甸讲，我要用你。神可以拯救以色列，但是神喜欢用人做他的工作。基甸问，为什么你不拯救？神就答他，我就拯救，我要用你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哇！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是一样，神是想透过你做神的工作，神想使用你成为神手里面的工具。我们的生命是神的手里面，可以为主作伟大的事。那问题不是说神为什么不做，反而个问题是哪个愿意被神使用的，是不是？你愿意被神使用吗？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呼召吗？你愿意仰望神，是看神透过你生命可以做些什么奇妙的事情吗？在2023年，你愿意不要看自己的限制，反而仰望神的大能的？基甸看他的限制，他就认为自己不算些什么，他是马拿西的最卑微的，是他父家最年轻的。神反而即不同他看这些，神拣选他，知道他是卑微。你知道神不会拣选啲伟大嘅人、聪明嘅人，神要拣选嗰啲愿意谦卑、承认自己系唔掂，就要仰望倚靠神嘅人。当你觉得自己系好掂嘅时候咧，神未必用到你，因为你自己靠自己能力。神要我哋靠神嘅能力，仰望神、倚靠神嘅能力。基甸就系睇到自己系一个无名小卒，所以神可以用得佢。第十七节，基甸又对他说，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凭据，证实你是与我说话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回来，把我的礼物带来摆在你面前。他回答，我必等你回来。咁基甸就去预备咗啲飲食啦，即係一个献祭啦。咁当基甸係返嚟见到神嘅使者天使呢，其实呢个基甸第一次见到神嘅天使嘛。佢係从来都冇见到神迹嘛。佢就係听嘛。听啲人讲圣经里面嗰啲事，摩西啲事、约书亚啲事。佢冇亲眼见到，佢第一次有个天使同佢讲话。咁佢点知呢个真係天使喎，係咪？咁佢就要一个凭据。咁我觉得几好喎。佢要清楚是真是神的意思，他要打米甸人阿玛勒人同埋东方人，哇，三班人一起，即是好像蝗虫咁多，点打啊，是不是？即一定要肯定啊，即所以其实好奇妙，那天使就等他， 跟住结果点样？你睇下廿一节，耶和华嘅使者，即系佢带咗啲食物啦，即系好似献祭俾佢，咁摆咗个石头度，天使叫佢摆个石头。耶和华嘅使者伸手出，伸出手中嘅杖，枕头一唔系杖头一竹只竹着肉和无烤饼，就由火从磐石中上来，把肉和无烤饼都烧尽了。耶和华嘅使者就从基甸嘅眼前消失了。哇，神迹嚟噶，系咪？一掂啲食物即刻火出嚟啊！啊，神奇象啊，嗰啲象啊有火花，系。但系跟住个天使又系消失咗。哇，基甸咧见到，哇，真系系。看到是神的作为，他是知道这个是神，所以他 是有信心知道神是要他做。那基甸这样求一个凭据，我觉得是对的，但我们要小心。如果 我们求凭据，我们要小心、基甸即系冇，即系要个天使等佢嘛，冇要求。嗱，当我攞啲食物出嚟，你消失，佢冇讲噶。即系话你等，我唔知佢谂住会发生咩事，系咪谂住献祭俾个天使？天使唔会接受，因为佢唔系神啊嘛。但系佢做咗个神迹俾基甸睇得到。我哋如果觉得神要你做呢一啲事咧？是不是都应该求神给你一个凭据？是不是一些证实印证？其实我们是有四方面可以知道神是不是要我们做某些事。第一个最重要的凭据就是神的话语圣经。那样东西是不是符合圣经？有没有圣经经节支持？有没有违背神的教导？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，整体的旨意？这个是第一。如果过不到这关，就你觉得神要你做那样东西，就根本不是神要你做的。是不是？圣经已经是足够可以衡量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的凭据可以问一些属灵的长者，是爱主的人。我们是知道他是有属灵的眼光，属灵的心。我们跟他分享，我们是即是觉得神要我们点点点，可以问下他，即是听下，跟他一起祷告，看下他的意见怎样，跟着衡量神是不是怎样，可能是当中神会引导我们更加清楚。第三个凭据可以看下你心里面对那件事有没有平安。但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感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会引导我们。如果我们要做那样东西就不合神心意的，可能圣灵会令到我们有一种很强的不安感。那如果你有这个不安感，你不要走，因为可能神是阻止你，就是做错决定的。第四方面的要看看个环境机会。例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十六岁觉得神呼召我来中国宣教，那我又没办法读大学，学习障碍症，那怎么来中国宣教？当时又不是跟现在，那即是我可能有经文的支持，可能有其他人同意的，可能心里面很平安，但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人在中国这边就肯我来？有没有差会派我来？有没有钱支持我可以在这里生活？这些就是叫环境因素嘛。如果没有这些，那我来了都是很快走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可能你觉得神要你去某间大学读书，但你中学都搞不定的成绩，同埋你冇钱，咁但系你好相信神要我去某某间大学读书，咁但系你成绩大学唔收你，你钱又冇，咁你点去呢？系咪？呢啲叫环境嘅因素。咁我哋要睇下，即系咁样呢啲嘅凭据， 即系可以俾我哋明白。咁啊，可能基甸咧，佢身边冇熟灵嘅人咧，佢又唔识呢啲嘢，咁佢靠一个嘅神迹喺佢眼前咧。咁但系我哋唔需要好似基甸咁样叫个天使喺你眼前出现啦，系嘛？基甸知道呢个神真系呼召佢之后，神嚟考验佢嘅信心，考验佢有冇信服嘅心。你睇第六章廿五节，当夜耶和华对基甸说：取你父亲嘅牛和另一头七岁大嘅牛来，拆毁你父亲嘅巴力祭坛，陷下坛旁嘅亚士拉，在这坚固嘅地方上，你要整整齐齐为耶和华你的神建筑一座祭坛，那第二头牛作燔祭，用你含下来的舍拉作柴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是一个大考验来的。基甸的爸爸是有这个偶像，基甸清楚知道神是对他讲说话，跟住神就俾佢呢个考验，呢个考验非常之重要嘅。即係爸爸呢个偶像係巴力嘅偶像。神要基甸先陷下毁坏呢个偶像。解决咗呢样嘢之后，先至去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。神要考验基甸愿唔愿意信服神啊。拆毁这个偶像有危险，不容易。爸爸整条村的人，当你拆毁他会怎样？肯定反对你。记不记得孙中山回去翠香山拆毁了个即偶像的时候，整条村想杀他嘛。即一样基甸是这样的情况嘛。他如果够胆这样做，已经表示他有起码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危险。如果基甸不敢拆毁这个偶像，因为他怕他爸爸怕家乡的人，他怎么有能力打米甸人啊？对不对？先一个这么简单的事他不愿意做，没胆做，那怎么去做更大的事啊？所以神要基甸拆毁这个偶像是应该，因为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远离神去拜偶像，他不认识神，他去拜偶像。真正的问题不是米甸人的欺压，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人是拜偶像嘛。如果你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，就是要解决米甸人的，根本是治标不治本，是不是？神要我们治连根不起，解决的根源不是只在表面上解决 的暂时 的不方便，所以他一定要先去解决这个偶像的问题。这一点是很重要，要在自己的家去开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样，我们进入2023年的时候，我们希望神继续祝福，希望神是帮我们解决我们前面的面对那些困难压力。但我们有没有先去在我们自己的心，有没有先在我们自己的家去看到有没有一些心中的偶像，是不是有一些罪恶神要我们拆毁，是不是一些事神要我们解决了先？我们是不是面对一些困难压力，我们就是求神，神拿走那些困难压力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些困难压力来到，是不是因为我远离了神，是不是因为我容许一些罪恶在我心灵里面发生的？神是不是要我们先去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问题，要解决个根源。如果你没有解决的根源，你只是解决表面上的东西，是没有解决过任何东西的。 所以基甸是需要去是先去处理他爸爸这个的偶像，然后是有信心去解决米甸的问题。可能二三年有一些隐藏的罪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要先愿意陷他下来认罪悔改，求主帮到我们，宽恕我们，跟着继续向前行。基甸解决了这件事，就是感谢主，就是村的人都想杀他，但是解决了就没事，平安，感谢主。跟着基甸呢，就是其实已经足够的人证嘛，他见到天使的消失，他拆了个偶像又不死得，是不是平安度过，其实应该足够知道神是与他同在。但是他都是再求一个凭据。你看第六章36节。基甸对神说，如果你按着你所说的要藉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看啊，我要把一团新剪的羊毛放在禾场上，露水若是单单落在羊毛上而全地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要照着你所说的藉着你的手拯救以色列了。第二天基甸清早起来，情形果然是这样，他把羊毛一是不是挤一挤，就从羊毛中挤出一满盆的卤水来。哇，犀利！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要再说这一次，求你让我把羊毛再试一试，但愿单单羊毛是干的，而全地都有露水。那一夜神这样行了，单单羊毛是干的，全地都有露水。那基甸拆坏了爸爸 的偶像之后呢，平安度过这个危机，解决了他家庭中的罪恶的源头，现在要去打米甸人。基甸都担心是不是真的神要我做，我没有听错，所以他再次求这个凭据，要清清楚楚，要肯定，因为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来的。我们不要学基甸这件事，我觉得基甸这个的即是神怜悯他，他这样求这个证据凭据呢，神是容许他这样求，但不是要我们学这样求。他第一次求，我觉得 OK， 我们有圣经的，有平安，有属灵人的劝戒，即是等等，有环境因素。但是这样求这个少求，我觉得即是这个凭据，我觉得是即是神是怜悯了基甸。他已经足够证据，但是他就是可能小信，要更加肯定，是不是？神怜悯他。咁第一晚呢，地是干，羊毛是湿的。第二晚地是湿，羊毛是干。其实第一晚发生的事，即是基甸知道可能他起身之前地已经湿了，但是干了，所以羊毛继续湿就不出奇，所以他调转求的。今次呢，就要地湿羊毛干，那这个就是冇可能嘅，即系除非神做神迹啊！如果你去露营啊，以前我哋去露营啊，呢几年就冇得去啊，即系应该系啱啱上个星期露营翻嚟啊！如果系即系有得露营，即系我哋知道啊，夜晚嗰啲鞋摆喺帐幕出边咧，第二朝咧就起身咧湿晒啊！即系一定要摆喺嗰啲即系有瓦遮头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就全部湿晒。没有可能是地湿，但是你的东西都不湿的，是不是？ 但有可能你次起身地已经干咗，但你鞋都会湿噶嘛，系咪？所以即系第二次嘅证明就系神做神迹啊！基甸系靠呢个嘅神迹啊嘛，佢神系怜悯佢，帮到佢，咁呢个系俾基甸一个好大嘅信心。但弟兄姊妹，你唔好以为你去学基甸咁，神唔系我哋嘅扯线公仔。我哋唔可以随便就系指出我哋要神为我哋做啲乜嘢嚟证明神系点样？听到有啲人祷告系咁样祈祷话：神啊，如果你个心意系要我点点点，我求你，我今日翻工嘅时候，上司系着蓝色衫啊，而我知道如果上司系着个蓝色衫，呢个系你印证你要我点样行嘅。对唔住，咁样就系危险，咁样嘅祷告神唔会听嘅。神唔想你用咁嘅方法嚟试探神，神要我哋用我哋嘅智慧、我哋逻辑思维去分析、去祷告。神要我哋凭着圣经嘅话语，神要我哋凭着我哋心里边圣灵嘅感动，同埋属灵人嘅劝勉或者环境因素。但系你咁样祈祷，就算你翻到公司，上司真系着蓝色衫，唔等于系神听你祷告，可能是咁啱先佢着蓝色衫，系咪？呢个就系睇巧合嘅嘛。同埋我哋求嗰啲事系我哋觉得神系想我点点点，我觉得求神俾个印证。同基甸嘅情况完全相反，基甸唔系想去打米甸人，系天使嚟同佢讲，打米甸人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事嘅，系咪？唔容易的。佢真系需要知道神系咪真系要我咁样做嘅？我哋求嗰啲神，你要我同边个拍拖？有蓝色衫出现，我知道系你完全唔同环境，系咪？所以你唔好用基甸做一个借口嚟求印证啊！呢个唔系神嘅心意嘅。神呼召基甸，又怜悯基甸。但佢去挑战个大军队，呢件事系一啲都唔简单，所以佢需要确认。感谢主，神系帮到佢。呢、这个念头唔系佢自己谂出嚟，系神摆喺佢嗰度，佢就要顺服神。我哋睇第三方面就基甸仰望神。我哋见到基甸咧就系、是、得到神嘅带领，即系确认咗。他就要带300人去打敌人，即是这个很奇妙的。基甸仰望神，他不是凭自己的感觉，他就是靠神有凭据，他仰望神，他知道神的意思，他愿意打米甸人，这个是要仰望神。他拆毁他自己爸爸的偶像，又去仰望神。现在神是要基甸做这件事，好奇妙，神怜悯基甸。基甸一呼叫啊，32000人嚟同佢一起准备打仗嘅，人哋回应基甸。但系你睇下第七章第二节咧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与你在一起嘅人太多。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要向众民宣告，害怕战标的可以回去离开加列山。于是民众民中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人。哇，犀利！基甸话要打米甸人，有32000人一起回应，但是神话太多人，一叫佢回家，22000人走人，剩翻10000人。嗱，如果基甸唔系仰望神，绝对冇可能打呢场仗。米甸人、阿玛力人、东方人和蝗虫遍地都是的，几十万人， 你点打？一万人、三万人都唔够打，一万人点够打？系咪？你又叫二万几人翻屋企？基甸知道打呢场仗系要仰望神嘅，唔系靠人力嘅，好似摩西一样嘅。佢睇到神，你喺摩西时代、喺约书亚时代做呢啲神迹啊，点解你唔喺我哋当中？神话你一人打人吗？咁所以基甸即系知道神叫啲人翻屋企，佢仰望神，唔系靠军力，唔系靠自己嘅能力。跟住好夸张，第七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：人还是太多，你要领他们去到水旁去，我要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，我指着谁对他说这人可以与你同去，他就可以与你同去。我指着谁对你说这人不可以与你同去，他就不可以与你同去。结果点啊？剩翻三百人，一万人、九千七百人都要走咗。基甸呼唤有三万几人嚟一起应战，神话太多人，剩翻三百人，神就话够啦。哇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带住三百人要去到一个咁大嘅军队打，即系你唔系仰望神，你根本冇可能。即系从人嘅角度，三百人点打咧，等于自杀，系咪先？系冇可能嘅事。我哋需要学基甸，佢咁样有信心，佢仰望神，佢得到神嘅指引，佢系唔合逻辑嘅。按照人的智慧是不智慧不聪明的，好像我们买这个地方一样，当时我们没有钱，没有储蓄，背后没有支持的，有人说借钱给我们，但我们都没有办法还，又没有钱装修，但神要我们买，我们觉得是真的神的意思，我们是从人的角度很危险，但我们在属灵方面仰望神，凭信心行。基甸是这样，在二三年你面对的挑战，你要仰望神，要相信神的带领和神的安排，神要你做，神一定会帮到你。如果是你自己要做，你小心一点，但如果是神的意思，神会帮到你。我们看最后基甸怎样，他用三个奇妙的武器去打这场仗。最后见到基甸呢，即打仗的时候都是仰望神，三百人怎打？你看七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于是他把三百人分作三队，把各和空瓶交在各人手里，又把火把放在瓶里，然后对他们说：你们要看着我，也要这样行事。注意，我到了营的边缘，我怎样行事，你们也要怎样行事。我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人吹角的时候，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，喊叫说：耶和华为基甸。咁即系佢点啊？佢就系三百人喺四个山头围住米甸人、阿玛力人同埋东方人，即系里边嘅人系多到咧。但系佢山头得三百人啊，有火把、有瓶、有角，那个火把喺个瓶里边，先打烂个瓶 ，bling bling bling bling。个声音，跟住个火把出嚟，好多火把，跟住吹号，呜！下边嘅山谷嘅人以为即系四面迷伏嘅基甸嘅军队嚟杀我哋，咁多嘅火把嚟，肯定系背后每一个火把有成万几人啦，等等。于是下边嘅人 乱互相残杀，然后逃走，基甸的人就追，神为他作战，他打赢了这个这场仗，神是帮到他，因为基甸仰望神，信服神，神就给他获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进入2023年，前面面对什么挑战我不知道。澳门开始开放，疫情可以说是过一段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23年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。神要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做什么呢？最好下定决心仰望神，认识神，跟从神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依靠神的带领，依靠神的大能。大家需要记得，面对转变，我们都需要仰望神。新的转变记得神，所以新的一年有新的转变， 新的盼望，社会有盼望，旅游开放，工作机会有复苏的，大家终于可以摆脱这个疫情的威胁，去旅行，可以点点点。但要记得神与我们同在，要记得仰望神。神想不想你在新的一年为主做伟大的事呢？你自己清不清楚神要你做些什么？你心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罪，神要你先去割它出来，让我们仰望神。我今天同病共舞，盼望下个星期我们可以一起在实体，一起敬拜神，一起去看到新的转变。但新的一年教会都有很多的转变。我和师母年月尾就去以色列旅行，是二月中先回到来，跟着三月中我和师母去美国，个女 Rachel 就结婚，我们四月尾先回来。在期间 Rabbi 和几位澳门教牧同工就会来担任讲道，即求神在今年一年的教会是面对这个挑战，我没试过这么久离开，但是求神保守，我们要仰望神，求神在当中兴起大家，是服侍神，是兴王福音。没有这个疫情的挑战，是不是要想即是暑假怎样，是不是可以有营会，是不是有儿童圣经班，是不是等等，哇，新的机会，新的挑战，感谢主。可不可以做回街头报道，哇音乐差了，哇可以想好多东西，不过我不在这里求神给我们智慧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多谢你今天是只可以完成今天的狂道，求主医治我们还是有病患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脱离这个的病魔，求主在我们当中保守，特别有些可能是即是病患的时候很辛苦，求主减少个后遗症的，让我们可以健健康康面对新的一年，求主帮到我们可以仰望你，是仰望你的恩典，仰望你的同在。主，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有 隐藏的罪，求主在这一刻里面叫我们认罪悔改，可以从我们的心里面归向主你，谦卑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宽恕。你要我们先解决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，拔个根源出来，先去解决那些表面上的事情，求主帮到我们。可能我们同基甸一样是无力的，觉得自己是微小，但是主，我们不是看自己的限制，我们要仰望你的大能， 求主帮到我们。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感恩赞美，奉耶稣名求， Amen。